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叫耶和华尼西。刚刚大家读过经文，也知道它是指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加了一个字，为主是我的旌旗。有时候我们常常跟着一群人摇旗呐喊，在这群人当中我们摇这个旗，在那群人当中我们摇那个旗，有时候也许是为了要在群体中寻找共同的、合一的、可以和睦的、和平相处的方式，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举的旌旗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可以请按到下一章。今年可以按到下一页吗？今年二月一开始其实我们在美国住久的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球队要参加最后的 Super Bowl。 我的同事说这叫超级碗，我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奖杯嘛，在台湾我们就叫超级杯，那个杯跟那个碗其实意思就是一样。但今年的这个第53届的这个超级杯的比赛呢，可以按下一页吗？好像是两个人的比赛，是两个四分位的比赛。如果你仔细去想想，这两个四分位，一个叫做 Tom Brady，他在球场上纵横了几十年，大家把他形容成 The GOAT in the football field。 那个 GOAT 是指那公山羊，很会冲的那种。他刚好要跟哪一队打？他刚好要跟一队叫做LA 的 Rams， 叫公绵羊。那如果你读过但以理书，我们才在国语堂，牛顿国语堂才刚查经，查到第八章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他看见那个异象，公山羊跟公绵羊在一起的时候，谁会赢啊？那我们大家就知道谁会赢了，结果也没错。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再看下一页，是华人的季节，是华人的日子，是春晚。春晚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不管海内外，至少没看过也听过。今年的春晚也很特别，因为牛顿堂有一个晚会，有一个团契要我跟着他们一起唱歌，那首歌他们说在春晚里面一定有，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歌，我拿着那个歌词，然后我就从头就一直看那个网络的 YouTube， 看到最后一个那个 video 的最后一首歌才看到，哎呀，他早知道告诉我是最后一首歌，我就往最后去找就好了。但我就这样从头就看了一次，看到尾，其实很精彩。那你可以看到，今年有五个主持人在这个广告宣传上面，他们手上拿什么？他们手上其实也拿着一个东西，这也是华人世界里面最喜欢的东西。叫做福气。如果我们活在这地上，需要一些日常的，需要一些福气来保守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诧异的。但是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身上挂着什么？挂着项链，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我们知道挂着那个项链有那个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吗？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今天早晨我们要来仰望你，要来朝见你的面，求主的灵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与你连结的合宜，所谈的所讲的都能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看下一页。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以色列民在摩西受到神的差遣，把他们带离开埃及地之后，他们遇到了第一次的征战。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哦，他说是亚玛利人来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是亚玛利人兴起这样的战争，他是受到人的攻击被侵略。但是摩西对约书亚怎么说呢？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要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他讲了两件事情，他跟约书亚交代了两件事。他说，你去，你选一些人去，在人世间的征战里，传统的战争里面，其实是人跟人的战争，是人在争相抢夺一些资源的战争。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当他们一离开这个过了红海，一进入迦南，还没进入迦南地，在西奈半岛，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先第一个没水喝，第二个没饭吃，没肉吃，神都赏赐，神赏赐以琳的水泉，神赏赐鹌鹑，赏赐玛拿，让他们得以饱足。但是神岂是只顾我们的肚腹，只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呢？现在征战来了，神会不会保护他们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战争，人与人的战争，喜欢秀肌肉比战法，最后是拼武器，然后要争生死的。但是摩西说他还要拿着神的杖到山顶上去。所以这除了是人跟人的征战，也是神跟人的战争，神的旨意在里面，它是神圣的战争。人要来祈求神的参与，靠神的恩典，求神彰显他的公义跟公平。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然后呢，摩西、亚伦跟户珥上了山顶，户珥也是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领袖。他们上了山顶做什么呢？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你也觉得，哎，打仗不容易，有时候也会输的。但是为什么是他举手跟他垂手呢？为什么他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让他休息，然后亚伦跟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好像刚刚那个图一样，直到日落，他手稳住了，神的杖在他手中，神的杖预表着神的权柄跟能力，神的杖彰显神的旨意。当人的责任没尽的时候，没有把那个杖举起来的时候，人的战争就失败了。当人把神的杖举起来的时候，高举主名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得到彰显。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看到神有神的旨意，但人有人的责任。如果神的旨意要彰显在地上，不是只说你这个人不举手，不高举主名，他的旨意就不彰显了，他可以选别人。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主，但是那你想想，那我怎么办呢？我们是跟着主 跟着基督徒一起高举主名呢？还是我们看别人举得高高的我们就高兴，我们到前线去征战也好？我想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他这个涂抹听起来会让人心里发颤的，但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时态用法其实是一个未完成事，他也没有马上把亚玛利人全部杀了，他只杀了他的王，那他们还可以再立另外一个王吗？他是一个世世代代的征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要写下来？所以他们后代的子孙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知道如何来与神同工。我想与神同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忘了，常常我们自己跑到前线去。当然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Super Bowl 它只是一场比赛，今年输了明年还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当亚玛利人赶尽杀绝，在西乃的旷野里面让以色列民全部都扑倒的时候，那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不是说啊，我们为神很担心，我想神有神的旨意。我们先看看亚玛利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以扫的孙子啊，以东人的族长之一，他原来是雅各的兄弟。那雅各跟以扫为了争那个长子的名分呢，用了红豆汤骗了他哥哥，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世代的仇敌了。亚玛利人后来到了 以东的地方，跟以东人分开成了游牧民族，又回到了西奈半岛的北边。那他们需要水源，西奈旷野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他们也需要食物。他们不像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受神的保护跟安慰，所以有玛拿跟鹌鹑，所以他们需要去猎食。所以他们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生命记的25章17节18节19节讲到一些事情，就是当亚玛利人想要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来打游击。游击战比较小规模作战，有时候有果效，如果你打的是他的弱点。他们是从哪里打呢？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这是他们的策略。但重点是生命记写很清楚，亚玛利人并不敬畏神。那你说那 LA 的 Rams， 你圣经不能这样读哦，不能说但以理真的写公羊把公山羊把那个公绵羊给击杀了，所以那个你一个人一定会赢，那只是球赛。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他说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搅乱。他们要带着这一群人进入迦南地，不管他们后来进去了没有，但是神会保守他们，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离开了埃及。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他们要得享平安，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些应许里面，神的旨意会彰显在这些选民当中，神会保守他们。当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 不可忘记。我们现在有多少仇敌在我们身旁？我们记得吗？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比较相对富裕繁荣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容易世俗化了吗？我们容易追求我们眼中看得见的，而忘记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当时救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是为了要在西乃山上侍奉他，为了要来朝见主的面，为了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亚玛利人他只是一个攻击神子民的一个民族哦。有一个巴兰的先知甚至这样说，亚玛利人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但是终必沉沦也撑了很久，要一直到南国犹大的王西西家的年间，他才被西缅支派给杀灭绝。所以他的那个结局其实是要好多世代之后。但是你要理解，神为什么不一次就把他解决了？为什么要世世代代考验他的子民呢？我想一开始我就说，我们喜欢举旗摇旗呐喊，我们喜欢立志，喜欢拿座右铭来鼓励自己，喜欢觉得这里对那里错，所以我们就跟着对的，不去接近错的，希望我们都能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摩西最后筑了一个坛，把他名字叫耶和华尼西，他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他说耶和华已起了誓，这个翻译可能有一点点争议，它是比较古早的翻译，比较新的版本的翻译通常是写说，因为有所挡阻挡耶和华的宝座，那就是指这些亚玛利人。所以神世世代代就好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要回应这件拦阻神的事情，所以他只好跟他世世代代征战。我们的神不用对其他的神起誓，或是其他的势力起誓，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他也不需要无端的兴起战端。有人说旧约的神都很严厉，我们的神永不改变，昔日今日跟永以后永在，他是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旧约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公义跟他的怜悯，他希望世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包括亚玛利人。但是这些资源的争夺，这些在旷野里面这些征战，这些仇恨累积，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提到没水的时候，老百姓也争闹，包括神的选民也是，那亚玛利人也需要喝水吗？但是摩西求告神，神教导摩西如何击打磐石出水。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一次的彰显在地上，让人看得清楚，那人就完完全全的就信了，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争议的事情？其实神是为了要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他不是要单言，他要我们真心的认识他，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接待他，所以他让我们有机会。 他是信实的主，他不是只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的主而已，他也帮助我们不受仇敌的搅扰，这些都是在地上的短程计划。他还有一个对人类永恒的救赎计划，对人类永恒的救赎计划就是把他的爱子赐下，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旌旗。我想这是一个永古不言的奥秘，却在耶稣来的时候启示给大家，让我们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的。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也要归于他。所以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如果高举主的旌旗，高举主的名，我想不会走错，不会走错阵营，不会说我一下去这边一下去那边。台湾的选举很有趣的，就一下大家举这个颜色的旗子，一下举那个颜色的旗子，闹哄哄的。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温饱比较好，那下一步呢？大家都吃饱以后呢？我们不在这里谈政治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思考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神他要来拯救我们，他的心意必定，他的旨意必定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可以来彰显他的旨意。大卫的子孙呢，要成为大卫的主，这件事情是在圣经中清清楚楚写明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哪一位炎黄子孙可以成为什么尧舜禹汤的主？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们，也不可能。但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写明，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永远为王。大卫说我主和主和我的主，是指他的后裔。哪一个王在地上会说他以后的后代子孙要成为他的主呢？他举起他的后裔，就是耶稣，作为他的旌旗，他也必须要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那是他的责任。所以在地上，我们除了知道一切是从他而来，也要归于他，我们还要依靠他。神他掌权，神的旌旗预表他的权柄跟能力。但是人呢，人在地上是有责任的，你要把旗子举起来，那是我们的责任。人举起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的旨意，他最后是要彰显在后世的这些世世代代的他的子民当中，直到那一天整个教会要无瑕无疵的献给主，在那羔羊的婚宴里面，耶稣基督要跟他的教会联合，他的教会要穿上光明的洁净的衣服。这样子的婚宴在地上是不容易完成的。这个世界，在圣经上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我们如何遵循神的旨意胜过这世界，我想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记得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我们唯一生命中的旌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我想我们可能已经走了一半。接下来我想我讲一个故事，可不可以再放下一个图，再下一个好不好。这是一艘那个非常豪华的皇家游轮，这个照片原来是黑白的，然后来加了彩色上去。这是一艘叫做爱尔兰女皇号的游轮，它最后一次的航行是在1914年5月，它从我们北边加拿大那个 Montreal 往欧洲开。这一艘船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发生在铁达尼沉船事故的2年之后，这一艘皇家游轮沉没了。 你要想想，在铁达尼号的这个悲惨事件之后它沉没了，它其实是这艘船是有做了不同的调整。当时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连那个救生艇都不够，所以他们放了很多的救生艇在船上，放了很多救生衣，然后船舱还设置了那种防水舱，如果船受到一些damage， 它会把这个里面的防水舱马上打开，然后里面就有空气在船舱的船底，就不会整个沉下去的。他是做了这些改进。那这艘船呢，它在魁北克省的圣劳伦斯河口，就是从那个蒙特楼一直往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那个河口，在那里地方遇到了浓雾。遇到浓雾之后呢，我们再下一这艘是一艘挪威籍的运煤的船，它撞上了前面的这个游轮的右侧。14分钟之后，这艘游轮完全沉没在冰冷的大海里面，在河口，它河口很宽，它大概下沉到了不知道50到100英尺下面的河底。你知道在我们纽英格兰这边夏天的那个在海边水的温度大概也蛮凉的，大概也有50度左右，30-50度，除非那个天气是90度。但是在北边其实水非常冷的，它那时候是五月，在5月14号的时候，发生在1914年，船上总共有1477个人，有1012个人淹死，写下了加拿大史上在和平时期里面死伤人数最高的、后果最严重的船难记录。这一家加拿大的皇家级的游轮呢，它有7层甲板，它船舱还分4个等级，将近1500个游客提供住宿。你知道当时飞行还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欧洲的移民来到了美洲，他们要返乡探亲，就好像过年的时候有些人回到亚洲去探亲，现在坐飞机，以前坐游轮。那但是在这4个等级里面，头等舱当然都是政商名流啊，二等舱呢坐了170位救世军的青年领袖，这些青年领袖呢是到欧洲伦敦呢去参加第3次的世界青年救世军的年会，是家人教会出资让他们坐二等舱去的。三等舱满满都是人，因为一般的老百姓需 要返乡探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回国内都坐头等舱，我想不是吧，经济舱也不错，大概是那个样子哦。但是他发生船难的时间大概是午夜两点，他被撞的时候是午夜两点，大家刚好很开心的上船，坐了这么一艘豪华的游轮，吃过了正当熟睡的时候，他一撞，船的右边右舷急速的向右舷倾斜，因为右边裂开一条大缝，所有的水马上进入他的底舱，底舱马上有人就淹死了。那个隔水舱呢，连启动都来不及。但是这些救世军的青年，他们刚好坐在那个储藏室，储藏那个救生衣的那储藏室的旁边。这群年轻人大概都是十七八九岁，就是高中毕业上大学，大概这个时间。他们一个人就拿了一件救生衣，披着一拉，绑一绑，就跳到水里面去了。因为只有十四分钟。在那个紧迫的14分钟里面，这170个年轻人马上都拿到了救生衣，就下水了。但后来获救的465人当中呢，却找不到一个救世军的青年人，一个也没有。这些家长啊，教会的人其实蛮伤心的，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所以后来有一些记者访问，然后他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恢复过来之后，有记者问他们，大部分人讲的见证都一样。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有一位年轻的孩子，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就向他们游过来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信耶稣，你们信主了没有？他们把救生衣脱下来给这些还没信主的，他们说我死了可以去天堂，你们没有地方去。所以这460几位生还的人，后来被救起来的人，有很多他们跟世人做见证，他们说他们当天不只从水中得到拯救，他们也从罪中得到拯救。我想我们好像是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为奴，我们得到神的大能的拯救，离开了为奴的地，可以在世上神的慈爱跟怜悯让我们继续的可以吃喝，我们也可以学习神的话语中得到的教导，如何跟这个世界征战，能够不要那么世俗化，能够知道别人的需要。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愿意更像耶稣，愿意像他在十字架上，他为世界的罪人舍命，他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身旁有很多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身旁有很多其实是活在不是只有贫穷线以下的人。有些人其实他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希望在这个世代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像那个加拿大那些救世军的青年人一样。救世军当时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他们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帮助不少人，在 病中得到安慰。我们不是像现在看到在路边天气很冷的时候，那个穿着那个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在摇铃的那些人 问你捐一点钱，不是那些了。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人愿意能够竖起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成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那样的精神，为着别人的需要而把自己放下？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匍匐在你面前，我们来向你求告，我们要为这个城市来向你求告。Boston 是你所爱的地方，你将许许多多过去属灵的复兴放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也让许许多多初来乍到的移民在这里生活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能够高举你的名，能够高举你十架上舍命的救恩，看见世人的需要，成为你地上的光和盐。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放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讨你的喜悦，可以在你面前站立的稳，可以无瑕无疵的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